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陈玉，字中行，祖先是曹地人。高祖陈义甫是宋朝翰林学士，迁居到建康，子孙于是就在那里安家。陈玉天资深沉纯粹，专心学习，博览群书，精通相术之学。元朝末年担任温州教授，不久弃官归隐。学者称他为敬城先生。太祖渡江时，因为秦从龙的推荐，写信聘请他，用伊尹、吕尚、诸葛亮来比喻他。陈玉到来后，太祖与他交谈，非常高兴，于是留下他参与机密商议，日益亲近信任。太祖成为吴王后，授予他供奉司城的官职，他推辞了。太祖即皇帝位后，三次授予他翰林学士，他都推辞了。于是赐给他一城监于十名卫士护送出入，以表示荣宠。洪武三年，奉命到浙江查访民间疾苦，回来后赐给金帛，任命为中书左丞，又推辞。第二年，在华盖殿召见应对，赐座，命令起草平西诏，授予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，又推辞。西域进贡两马，陈玉引用汉朝旧事来觐见，授予太常少卿，坚决推辞，强迫他不行。最后授予礼部尚书，又坚决推辞。皇帝沉思了很久，听从了他，从此不再强迫他做官。皇帝曾经从容地说，想给他的儿子官职。陈玉说，我的三个儿子都年幼，学业未成，请等待以后。皇帝也不强迫。陈玉从开国之初就侍奉在帷幄之中。皇帝曾经询问保国安民的根本策略，陈玉回答说，以不喜好杀人，减轻赋税，任用贤才，恢复先王的礼乐为首要事务。朝廷大臣中有人犯错误被谴责，陈玉尽力为他们解脱，大多得以保全释放。他的谋划多保密不传，但受到的恩宠礼遇之隆，是功臣贵戚大臣无法相比的。皇帝多次亲临他的府邸，说话一定称先生，有时称他为君子，授予爵位就推辞，最终成就了他的高尚。洪武十七年去世，赐葬在中山。儿子陈宫是举人，多次升官到工部尚书，有能干的名声。陈玉的弟弟陈远，字忠富，曾经跟随陈玉侍奉皇帝。永乐初年担任翰林代诏，精通绘画。陈远的儿子陈梦余擅长书法。秦从龙，字元之，洛阳人，在元朝做官，担任江南行台侍御史。兵荒马乱时避居镇江，徐达公打镇江时，太祖对他说，听说有个叫秦元之的人才气老成，你应当寻访，表达我想见他的意思。徐达公下镇江后寻访到了他，太祖命令侄子朱文正、外甥李文忠带着金旗到他家聘请。秦从龙和妻子陈氏一起来，太祖亲自在龙江迎接。当时太祖住在富民家，于是邀请秦从龙同住，早晚咨询时事。之后把元朝御史台作为府邸，让秦从龙住在西华门外，事情无论大小都和他商量。曾经用笔在漆简上写字，问答非常机密，左右人都不知道。秦从龙生日时，太祖和世子后加赠礼，有时亲自到他家宴饮。至正二十五年冬天，秦从龙的儿子秦泽去世，他请求告老回家，太祖出郊握手送别。不久因病去世，享年七十，太祖震惊哀悼。当时正督军到镇江，亲自前往哭吊，后加抚恤其家人，命令有关部门营葬。叶队，字良仲，宁海人，以经世济民之才自负，尤其精通天文、地理、卜筮之书。元朝末年知道天运有所归属，以平民身份向太祖献书，列出一纲三目，谈论天下大计。当时太祖已经平定明月，计划夺取张士诚、方国珍，而察罕兵士非常强盛，派使者到金陵招降太祖，所以叶队的书信对这三方面筹划的详细，大致内容如下。我听说夺取天下的人必须有一定规模，韩信初次见汉高祖，谋划楚汉成败，诸葛亮卧在草庐与先主讨论三分天下的形势，就是这样的。如今的规模应该北面断绝李察罕，南面吞并张九四，安抚温台，夺取闽粤，定都建康，开拓江广之地， 前进就越过两淮向北征伐，退后就划分长江而自守。金陵古称龙盘虎踞的帝王之都，凭借其兵力和资财，进攻就能获胜，防守就能坚固，100个察罕又能把我们怎么样？长江的防备没有比上游更紧急的。如今义军已经攻克江州，足以遮蔽全无，何况从滁河到广陵都是我们所有，不只是守江，还可以同时守淮。张氏的覆灭可以坐着等待，淮东各郡也将前来归附，向北谋取中原，李氏可以吞并。如今听说察罕妄自尊大，智信明公，就像曹操招降孙权。我私下认为元朝气运江中，人心不复，而察罕想效仿曹操的所作所为，事事不同，应该像鲁肃的计策，在江东鼎足而立，以观察天下的变乱，这是他的纲要。至于他的条目有三项：张九寺的地盘，南面包括杭、邵，北面跨过通、泰，而以平江为巢穴。如今想攻打他，不如扬言要攻取杭、邵、湖、秀，而大兵直捣平江。城池坚固，难以突然攻下，就用锁城法围困他，在城外箭矢打不到的地方，另外修筑长围，分命江族四面立营，屯田固守，断绝他的出入道路，分兵攻占所属城邑，收取税粮以供应军中。他坐守空城，怎能不困？平江攻下后，巢穴已倾覆，杭、越必定归附，其余郡县瓦解。这是上策。张氏的重要镇守点在绍兴。绍兴悬隔江海，之所以多次进攻而不攻克，是因为他们的粮道在三江斗门。如果一支军队攻打平江，切断他的粮道，一支军队攻打杭州，断绝他的援兵，绍兴必定能攻下。所攻打的是苏、杭，所夺取的是绍兴，这就是所谓多方以误敌。绍兴攻下后，杭州城市孤、胡、秀望风而降，然后进攻平江，离其心腹，江北余孽随之瓦解。这是中策。方国珍狼子野心，不可驯服。往年大兵攻取婺州，他就奉书纳款，后来派夏玉、陈显到招谕，他又狐疑不从，反而派使者从海道报告元朝，说江东委托他纳款，引诱张敞带着诏书前来，并且派韩叔一为说客，想说服明公奉诏。他既然投降我们，反而想召我们降元，他反复狡诈到如此地步，应该兴师问罪，但他以水为命，一听说兵到，就携带家眷航海，中原不齐，无可奈何。上等用兵是公心，他说赵一平就应当纳土，不过是想拖延我军罢了。攻打他的方法应该限定日期，责令他归顺。他从方国璋死后自知兵力不可用，又韩书义回来说一师强盛，气已先挫，如今通过陈显道来自通，正可以胁迫他服从。事情宜速不宜缓，宣谕之后更换官吏，居吉州建，暗中收其兵权，以消除未发生的变乱，三郡可以不劳而定。福建本是浙江一道，兵脆城漏，两浙平定后必定图谋归附，攻下他不过一个便士的力气罢了。如果再拖延，那么大兵从温处进入，骑兵从海道进入，福州必定不能支撑。福州攻下，庞俊迎刃而解了，威声已经震动，然后进取两广就像反掌一样容易。太祖认为他的话奇特，想留用他，叶队极力推辞离去，赐给他银币和席衣。后来几年削平天下，规模次序大致像叶队所说。范常字子权，滁人。太祖驻军滁州时，范常主帐到军门求见，太祖早就知道他的名声，与他交谈意见相合，留下他在幕下，有疑问就问他，范常全部如实回答。诸将攻克河州，士兵不约束，范常对太祖说，得到一个城却让人肝脑涂地，怎么能成大事？太祖于是严厉谴责诸将，搜查军队中所抢掠的妇女，归还他们家，百姓非常高兴。太祖因为四方割据，战争无休止，命令范常写文章向上帝祈祷。文章说，如今天下纷乱，生民涂炭，不有所归属，万物就尽了，倘若元朝国运未终，那么群雄应当早日服罪，我也在群雄之中， 请从我开始。如果已经厌弃元朝之德，有天命的人应当归属他，不要让这些百姓长久陷入危苦。存亡的时机验证于三月。太祖嘉奖他能表达自己的意思，命令掌管文牍，授予元帅府都是。攻取太平后，任命他为知府，告谕他说，太平是我的古宫之郡，那里的百姓多次被兵所困，应当让他们各得其所。范常以简易为治，兴办学校，抚恤百姓。官仓有谷数千担，请求发给缺乏种子的百姓。秋天丰收后输官，公司都充足。任职三年，百姓亲近爱戴他，召入为侍仪。洪武元年，擢升为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卿。皇帝锐意考察古礼文，群臣极议，见或意见不同。范常能参合众言，委婉和上意。不久因病免官归乡。一年多后，手诏征召到朝廷，仍任原官。皇帝宴闲时，就命儒臣列坐，赋诗为乐。范常每每先成，语言多直率。皇帝笑着说，老范的诗质朴，很像他的为人。升为起居注。范常有足疾，多次告假，赐给他安车。不久乞求归乡，皇帝赋诗四章送他，赐给住宅在太平。儿子范祖历任云南左参政，有修节之称。潘廷坚，字叔文，当涂人。元朝末年任阜阳教育，辞官离去。太祖驻军太平时，因为陶安的推荐，征召潘廷坚为帅府教授。他谨慎周密，谦虚节俭，被太祖称赞。攻下吉庆后，擢升为中书省博士。婺州攻下后，改为金华府，让潘廷坚同知府事。当时上游各郡依次平定，选择儒臣安抚他们。先后用陶安、汪广洋在江西，而潘廷坚与王凯守浙东。太祖成为吴王后，设立翰林院，与陶安一同被召为学士。但潘廷坚已经年老，于是告老归乡。洪武四年再次被召到朝廷，主持会试。儿子潘甫，字张甫，有文名，官至江西按察使。适逢修订律令，留下为议律官。书成后去世。潘甫谨慎自律，类似父亲，但文采清雅，超过父亲。父子都以乡校显贵，当时以为荣耀。宋思言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。太祖攻克太平后，让宋思言在幕府任职。等到平定吉庆，设置江南行中书省，太祖总管省事，以李善长和宋思言为参议。同时所设置行省中的官员有李孟庚、郭景祥、侯元善、杨元镐、陶安、阮弘道、孔克仁、王凯、栾凤、夏玉等数十人。而宋思言独自与李善长一同授予参议，他的任务比其他人重。后来建立大都督府，让宋思言兼参军事。太祖曾经在东阁办公，天热汗沾衣，左右换衣服敬赏都是多次洗涤的。宋思言说，主公亲身例行节俭，真可以示范子孙，只希望始终如一。太祖嘉奖他的正直，赐给他碧帛。另一天又进言说，巨龙有虎为害，已经捕获，应该除掉他，如今豢养在民间有什么益处。太祖欣然，立即命令杀虎。他随侍内中都像这样。后来出任河南道按察佥事，因是获罪而死。夏玉，字允中，江宁人，有俊才，擅长作诗，被征召为中书省博士。婺州平定，调任浙东分省，两次出使方国珍，都合旨意。太祖征讨陈友谅，儒臣只有刘基和夏玉侍从。鄱阳湖战胜，太祖参与草拟檄文和赋诗的人，夏玉是其中之一。洪武元年，出使总治浙东各府，与高渐贤、杨宪、林说四人以四察薄姬为事，后来都不得好死。郭景祥，好人，与凤阳李孟庚都跟从渡江，掌管文书，辅佐谋划，分别担任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。不久一同调任浙东分省，随后又一同入朝为大都督府参军。郭景祥性格诚信正直，博览书史，遇事敢言，太祖亲信他。曾经说，景祥是文吏，但有折冲御武之才，能尽忠于我，可大用。先前攻克滁州、太平、溧阳，因为城郭不完备， 就命郭璟祥董李修治。后来和周守臣说周成酒废，命郭璟祥相躲，在旧址上筑城90天完工。太祖认为他能干，授予河州总制。郭璟祥更加修治城隍楼橹，广开屯田，训练士卒，威望肃然。河州于是成为重镇。喜书褒奖慰劳，关中浙江行省参政。卸载新手朱权时，部将私贩货物到吴地。太祖发怒，杀了部将，召见告谕卸载新，命李孟庚前往朱权总治军事。卸载新回到镇所，愤恨李孟庚地位在自己之上，于是叛乱，抓住李孟庚投降吴，李孟庚因此而死。当时参佐行省的还有毛奇、王连。王连字喜古，是定远人，李善长的七兄。他天性聪慧好学，侍奉父母孝顺。起初跟随汝州、颍州的起义军，太祖攻下吉庆后便渡江前来归顺。李善长替他说话，得以被召见，被任命为直法官，审理案件公正平允。升任中书省员外郎，外调为浙江按察佥事，治理政绩显著。有次狂风大作，白昼昏暗，王连应召尚书陈述民间疾苦，请求缓征赋税，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洪武三年去世，皇帝对李善长说，王连有辅佐君王的才能，如今去世，我失去了一条臂膀。后来李善长因事获罪，皇帝叹息说，如果王连还在，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。王琦字国祥，与王连同乡。太祖从濠州领兵赶往定远，王琦扶持县令出城投降。太祖很高兴，留下他一起吃饭商议军事，都很合心意。攻取滁州后，提升为总管府经吏，主管粮仓，同时掌管晨昏记录，稽查将帅中失职离队的人。跟随渡江，升任兵省郎中。当时太祖身边只有李善长和王琦，文书机密事务都由两人协助处理。不久受任参议官，征讨婺州时命他暂代中书省事务，把他当作心腹委任。不久病逝，太祖亲自写文章哭祭他，亲临视察他的葬礼。儿子王襄任管军千户，积累战功，升任清军指挥佥事，跟随平定中原，晋升指挥使。滕州段世雄反叛，王襄讨伐平定了。在浙东剿捕倭寇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升任都督佥事，受到亲近信任，曾掌管锦衣卫事务，主管诏狱。后来因胡惟庸档案牵连被处死。杨元稿、阮弘道都是滁州人，家族世代都是儒者。跟随渡江，一同担任行省左右司员外郎，与陶安等人轮流掌管杭中书省的机要文书。杨元稿以郎中身份被提升到京华管理军需储备，而阮弘道也在同年以郎中身份跟随大都督朱文正镇守南昌，都有功劳。二人都与太祖关系最老，又都儒雅，爱好文学，熟悉政务，而杨元稿思虑尤其周密。皇帝曾说，文臣跟随渡江掌管部书文字，勤劳十余年，没有比得上杨元稿、阮弘道、李孟庚、侯元善、樊锦昭的。此后杨元稿历任应天府尹，阮弘道历任福建、江西行省参政，都在任上去世。杨元稿的儿子杨奔博学强记，以文辞书法之名被推荐受任大明知县，官至周王府记膳。侯元善全椒人，历任参知政事，与樊锦昭都没有什么突出表现。又有汪和，是舒城人，曾师从于阙，以文章闻名。跟随渡江，任行中书省院吏，多次陈论实务。太祖认为他才高，提升为大都督府都使。出使察罕，议论合于太祖心意。后来奉命与钱贞一同前往河南，回访阔阔的聘问，被阔阔扣留。太祖前后七次致信阔阔，始终没有回报。洪武元年，大军攻下河洛，阔阔逃往定西，汪和才得以归来，被拘禁宫6年。皇帝很嘉奖他，提升为吏部侍郎，他详细陈述西征方略。洪武二年改任御史台侍御史。洪武九年受任晋王左相，皇帝亲自到便殿告谕派遣他。过了几年在任上去世。孔克人，句容人，由行省都是晋升郎中，曾与宋濂一起侍奉太祖，太祖多次与他讨论天下形势以及历代兴亡之事。 陈友谅已被消灭，太祖志在中原对孔克人说，元朝气数已尽，豪杰互相争夺，有可乘之机。我想督促两淮江南各郡的百姓及时耕种，同时加以训练，兵农兼顾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再在两淮间运输可通的地方储存粮食，等待时机，兵粮充足后中原可图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孔克人回答说，积粮练兵，观察时机，等待机会，这是长远之策。当时江左兵势日益强盛，太祖以汉高祖自欺，曾对孔克人说，秦政暴虐，汉高祖起于布衣，以宽大驾驭群雄，于是成为天下之主。如今群雄风起，都不知道修明法度来整肃军政，这就是他们不能成功的原因，因而感叹很久。又说，天下用兵，河北有被罗铁木，河南有阔阔铁木，关中有李思齐、张良弼，然而有兵而无纪律的是河北，稍有纪律而兵力不振的是河南，道路不通、粮饷不济的是关中，江南则只有我和张士诚而已。张士诚多奸谋，崇尚间谍，统御部众没有纪律，我以数十万之众整修军政，任用将帅，看准时机行动，其形势没有不能平定的。孔克人叩头说，主上神明威武，定将统一天下。太祖曾阅读汉书，宋濂和孔克人侍奉在旁。太祖问，汉朝统治之道不纯的原因是什么？孔克人回答说，是因为王道霸道混杂。太祖问，谁应当承担责任？孔克人说，责任在高祖。太祖说，高祖创业遭遇秦朝毁灭学术，百姓疲惫刚刚复苏，礼乐之事本来就没有讲究。孝文帝是贤明的君主，正应当治理作乐，以恢复三代之旧制，却犹豫不决，没有来得及做，使得汉朝基业最终如此。帝王之道，贵在不违背时势。三代之王有其时势而能有所作为，汉文帝有其时势却不作为，周世宗则是没有其时势而强行作为的人。又问孔克人，汉高祖从平民起家，成为万乘之主，凭的是什么？孔克人回答说，知人善任。太祖说，项羽南面称王，不施行仁义，而自夸功绩。高祖知道这一点，用柔顺谦逊来对待，用宽厚仁义来辅助，最终战胜了他。如今豪杰不止一个，我据守江左，任用贤才安抚百姓，以观察天下变化，如果只与他们决力，则仓促间难以平定。等到徐达等人攻下淮东、淮西，又对孔克人说，人臣之乱，生灵涂炭，中原诸将伯罗拥兵进犯朝廷，乱伦干纪，已经自取灭亡，阔阔挟持太子以兵戎相见，急于报私仇，没有同仇敌忾之志，李思齐之辈碌碌无为，窃据一方，百姓受其祸害，张士诚外表假借元朝名义，反复无常，明玉珍父子占据蜀地，僭越称帝，喜欢刚愎自用而无远谋，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有所成就，我揣度天时，审查人事，有可以平定的时机。如今军队西出襄阳、樊城，东过淮河、泗水，首尾相应，攻击必胜，大事可成，天下不难平定。平定之后休养生息仍然艰难，这正是需要费心考虑的啊。孔克人在帷幄中侍奉最久，所以听到太祖的谋略最多。洪武两年四月，命令孔克人等人教授皇子们经书，功臣子弟也命令入学。后来外放任江州知州，入朝任参议，因是获罪而死。赞语说，太祖起于布衣，经营天下，渡江以来规模宏大深远，声威教化如风驰电掣，虽说是天授，不也是左右辅佐大臣多有国事之助吗？陈玉所受礼遇不低于刘基，而能超然于利禄之外。叶队对于天下大计筹划得很周密，也能坚守节操隐居，他们的高尚情志都不是一般人容易达到的。孔克人没有什么可称述的，但因为太祖的雄谋大略记载在他事迹中，所以叙述列于篇中。